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然后介绍罗马问题的起因和保证宗教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我无功获选，以弟兄的身份战战兢兢地来到你们面前，希望成为你们的信仰和喜乐的仆人，与你们一起在天主大爱的道路上行走。他希望我们众人在一个大家庭中团结合一。教宗梁十四世的就职弥撒大典于5月18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大约20万人参礼。在教宗的讲话中贯穿着他当选时已经表现在面容上的激动心情，以及因圣伯多禄广场上海洋般人群中爆发出的掌声而动容。他们就像贝尼尼的圆柱一样，围绕在教宗和整个教会身旁，呈现出喜悦、多彩、期待及独特的面貌。以下是教宗梁十四世就职弥撒讲道的全文。
亲爱的枢机弟兄们，主教和司铎弟兄们，尊敬的各国当局和外交使团成员，我向前来参加喜年善会庆典的朝圣者致以问候。在我受委托的牧职开始之际，我心怀感激地问候你们众人。圣奥斯定写过，你创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得不到你，就不能安息在你的怀抱中。
最近这段时日，我们经历了一个紧锣密鼓的时期，教宗方济各的辞世令我们满心悲痛。在那些艰难时刻，我们感到如同福音所称的那些群众像没有牧人的羊。不过正是在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得到他最后一次的降福，在复活主的光芒中，我们度过了这个时刻，深信上主绝不遗弃他的子民，在他们失散时将他们聚集，看守他们像牧童看守自己的羊群。本着这信德的精神，书记团召开选举教宗会议。我们来自不同的经历和路途，把选举新的伯多禄继承人罗马主教的心愿放在天主的手中。这个牧人有能力守护基督信仰的丰厚遗产，同时能够将目光投向远方，设法满足今日的询问、不安及挑战。在你们的祈祷的陪伴下，我们感觉到圣神的作为，他晓得使不同的乐器协调，让我们的心弦在同一个旋律上回荡。
我无功获选，以弟兄的身份战战兢兢地来到你们面前，希望成为你们的信仰和喜乐的仆人，与你们一起在天主大爱的道路上行走。他希望我们众人在一个大家庭中团结合一，相爱与合一，这是耶稣托付给伯多禄使命的两个幅度。福音中的章节予以叙述，将我们带到提比里亚湖边，耶稣在同一个地方开始了他从天父接受的使命，打捞人类，为将人类从邪恶和死亡的境地拯救出来。耶稣来到湖边，召叫伯多禄和其他首批门徒，像他那样成为渔人的渔夫。他复活后，现在应由他们来推进这项使命，不断地再次撒网，在世界的困境中浮现福音的希望，在生命的海洋中航行，使众生在天主的怀抱中相会。伯多禄如何推进这项使命呢？福音告诉我们，唯有在自己的生命中体尝到天主无条件的大爱，包括在挫败和背叛的时刻，才能做到。为此，耶稣与伯多禄交谈时， 福音中使用希腊动词 agabao， 指的是天主对我们的爱，他毫无保留的、没有算计的奉献自己，不同于伯多禄回答时所用的词。这词描述的则是友谊之爱，是我们彼此间的爱。当耶稣询问伯多禄，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此处指的是天父的爱，这好似耶稣在说，唯有明认及体验这从未缺失的天主之爱，你才能牧放我的羊群，唯有在天主父的爱内，你才能更爱你的弟兄们，既为你的弟兄们舍弃生命。
可见伯多禄被赋予的任务正是爱的更多和为羊群奉献他的生命。伯多禄的牧职正是以这献身的爱为标志，因为罗马教会在爱德中主持工作，他真正的权威在于基督的爱，这绝非以欺压、宗教宣传或权术来捕获他人，而是始终且唯一的爱，就如耶稣所行的那样。伯多禄宗徒表示，耶稣是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如果说基督是基石，伯多禄必须牧放羊群，绝不陷于诱惑，成为单枪匹马的领路人或高高在上的头目，做托他照管者的主宰。相反，他应邀服侍弟兄们的信仰，与他们同行。事实上，我们众人都被立为活使，借着圣喜圣事蒙召，在兄弟共荣、圣神的和谐以及差异的共处中建设天主的宫殿。正如圣奥斯定所言，教会由所有与弟兄和睦及爱近人的人组成。
弟兄姐妹们，我希望这是我们的首要愿望，一个合一的教会，即合一与共荣的记号，为一个和好的世界成为教母。在当今时代，我们仍然看到太多的不和谐，太多有仇恨、暴力、偏见、对差异的恐惧，以及剥削地球资源、将最贫穷者边缘化的经济模式造成的创伤。我们希望在这面团中成为团结、共荣、友爱的一块教母。我们愿意谦卑而喜乐地对世界说，你们要注视基督，走近他，接纳他启迪与安慰的圣言，聆听他爱的谏言，成为他的唯一大家庭。在唯一的基督内，我们是一体。这是我们应一起走的路，不仅在我们之间，也与基督信仰姐妹教会，与那些在其他宗教道路上行走的人，与培养急切寻找天主的人，与所有善心的男女一起建设一个和平盛行的新世界。这就是必须激励我们的传教精神，不将我们封闭在自己的小团体内，也不觉得自己高于世界。我们蒙召向所有的人呈现天主的爱，以便实现合一。这合一不消除差异，而是珍惜每个人的个人历史，以及每个民族的社会和宗教文化。弟兄姐妹们，这是爱的时刻，天主的仁爱使我们彼此成为兄弟姐妹，这是福音的核心。今天我们能与我的前任梁十三世一起询问自己，如果这个准则盛行于世，各种纷争岂不立刻停止，和平或许重返人间？借着圣神的光和力量，让我们建立一个以天主的爱为基础、以合一为标记的教会，一个向世界张开双臂宣讲圣言的传教的教会，放下历史的困扰，成为人类和谐的教母。作为一个子民，作为众兄弟，我们要一起行走，与天主相遇，也彼此相亲相爱。
5月18日上午10点，教宗就职弥撒在圣伯多禄大殿及其广场的前方隆重举行，借此教宗梁十四世正式开始伯多禄牧职。这次庆典如教宗礼仪处所说，特别强调教宗作为普世教会牧人的伯多禄幅度，在整个庆典中包含多个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时刻，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项古老的博多禄主教职标记：羊毛肩带与渔夫指环。
羊毛肩带是一种用羊毛编织成的礼仪服饰，让人联想到把迷失的小羊扛在肩上的善牧，以及博多禄三次回答复活后的耶稣要求他牧放他的羊群。正如德萨洛尼的西摩安著作《论圣职圣事》中所写的，就如救主，他寻找我们这些如同迷失的羔羊，将我们背在肩上，他在道成肉身中取了我们的人性，使之得以圣化，在十字架上死亡时将我们奉献给圣父，并借着他的复活将我们高举。羊毛肩带是穿在祭衣上披在肩上的窄长披带，前后各垂下一段，末端为黑色，并以六个黑色丝质十字架装饰，前后垂端各一个，环绕肩上的有四个。此外，前后有三根别针装饰，象征十字架上的三根铁钉。
渔夫指环具有印鉴指环的特殊意义，它从根本上确认所带之人的信仰，并要以自己的信德兼顾他的弟兄。这枚戒指之所以被称为渔夫指环，是因为博多禄宗徒凭着信德听从了耶稣的话，并奇迹般的将装满鱼的渔网拖到岸上。
庆典是从博多禄大殿内开始，教宗和东方教会的宗主教步下到圣博多禄墓前驻足祈祷片刻之后奉香。这一时刻强调了罗马主教与博多禄宗徒及其殉道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任基督的代表以鲜血宣认了自己的信仰，同时与众多其他的基督徒为信仰做了见证。随后两位执事捧起羊毛肩带、渔夫指环和福音书，开始向广场上的祭台游行。
教宗梁十四世加入游行队伍，此时唱起基督君王颂，呼求诸圣教宗、殉道者和罗马教会的诸圣圣人圣女为之转祷。圣博多禄大殿中央大门上悬挂着描绘捕鱼奇迹的挂毯，这也是当天庆典中的圣道礼仪和相关经文明确参照的场景。这幅挂毯是拉斐尔为西斯汀小堂制作的作品之一，目前收藏于梵蒂冈博物馆。在祭台旁则放着来自杰纳扎诺朝圣地的善导之母像。接着按复活期主日的礼仪举行祝福水与洒水礼，随后唱光荣颂，并诵念祈祷词，重申天父的旨意，在博多禄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
接着是圣道礼仪，读经一是以西班牙语诵读，选自《宗徒大事录》4:8-12。博多禄宣讲基督是匠人所弃而不用的废石。达唱咏以意大利语咏唱，选自《圣咏集》118篇，重申了石头这一主题。匠人所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读经二以英语诵读，选自《博多禄前书》5:1-5，10-11，强调博多禄、罗马教会与其继任牧职之间的联系。福音选自《若望福音》21:15-19，以拉丁文和希腊文诵读，内容是耶稣三次询问博多禄，并吩咐他牧养我的羊群。这是在传统上确定博多禄在12宗徒中所获得特殊且个人使命的经文之一。
福音宣读结束后，来自不同大洲的三位枢机走向教宗梁十四世。第一位执事级枢机为教宗佩戴羊毛肩带，第二位司铎级枢机诵念一篇特别的祈祷文，恳求上主临在并扶助教宗。第三位主教级枢机也诵念一篇祈祷文，恳求基督人灵的善牧和监督。他在博多禄磐石上建立了教会， 并被伯多禄承认你是永生天主之子，随后亲自将渔夫指环交给新教宗。这段礼仪已向圣神祈祷作结，祈求圣神使新教宗在基督的门徒合一中充满刚毅与温良之德。接着教宗以福音书降服信众，信众齐呼愿教宗长寿。
来自世界各地的12位人士代表天主子民向教宗表达服从他的领导。随后教宗讲道，接着信众唱信经，然后是信友祷词，有5种语言，葡萄牙语、法语、阿拉伯语、波兰语和中文，向天主祈祷，为普世的天主圣教会祈祷，为即将开始牧职的教宗祈祷，为执政人员祈祷，为受患难和遭苦难的人祈祷，以及为参加庆典的信众祈祷。
在唱奉献咏你是羊群的牧人时，奉献面饼和酒的祈祷词，愿救赎的果实借着教会传教的使命遍布世界。接着教宗梁十四世诵读第一世感恩经，随后领圣体。在领圣体后经中，教宗向天主祈求愿在合一与爱德中坚固教会，并为自己与所托付的羊群祈求一同得救和蒙受保护。
在弥撒结束前，教宗发表简短讲话，随后唱天皇后喜乐经，教宗颁赐隆重降服，在福音中提及圣经中将教会比作葡萄树与葡萄园，教宗祈求天主眷顾和保护他所栽植的葡萄园，并祈求他那慈言照耀在众人身上。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罗马问题的起因和保证宗教法》。意大利军队于1870年9月20日进入罗马，完成全国统一后，教宗国结束存在。教宗庇护九世自动禁锢于梵蒂冈以示抗议，并且终生未出梵蒂冈一步，他的继承人也一样。本来教宗建立国家政体的目的是愿意摆脱欧洲列强的控制，有行动自由和自治，为避免让肩负普世使命的教宗成为某个国家的臣民，拥有主权是唯一可行的保障。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教宗的统治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有1000年。现在意大利统一了，推动统一的复兴运动还要将罗马作为新国家的首都，令圣座的这个世俗观念彻底动摇了。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眼里，罗马这个有古老记忆的地方不仅是领土的象征，也是圆满完成统一大业的理想之地。新诞生的国家要以有古罗马悠久历史的城市为首都，可是教宗是罗马的主教，并且他在这里履行着领导普世教会的职责，教宗不能放弃罗马和新生的意大利王国，要立罗马为首都，于是便产生了罗马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谈的正是罗马问题和保证宗教法。无疑，罗马问题是由意大利努力争取统一所产生的。自罗马帝国分割以来，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已。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以后，它被分为7个小国，北部的王国包括米兰和威尼斯归奥地利统治，西北部的 皮埃蒙特包括都灵在内属撒丁王国，中部是教宗领土和三个独立的大公国，南部是那波里王国。意大利除非将半岛上所有的国家连教宗的领土在内兼并，是不能实现统一的。于是政界人士不顾圣座提出罗马问题的抗议而实行武力归并。这个问题因遇到两个不容否认又难以妥协的权力，因而更加棘手了。一方面，全意大利的民族是同种的，并且为自己过去的威望感到骄傲，急于摆脱他被瓜分后的桎梏，希望统一是合理的要求。18世纪以来，文人更唤起了这一希望，他们视统一为一种政治需要，这样他们就能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强盛足以与列强竞争的国家。然而棘手的问题便由此产生了。统一后的意大利要求收回罗马作为首都，它原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只有拿它作为首都，意大利其他的省份才肯放弃他们各自的首都。另一方面，教宗不但有权利保卫他领土的独立自主，而且有不容推卸的义务。半岛中部教宗的领土是第八世纪时法兰克人国王批评赠送给教宗和他的继承人的，为了使教宗成为独立自主的领袖，好能履行他作为基督在世代表的使命。批评的这个举动获得其他国家的一致承认，因此教宗有权利也有义务保卫他领土的独立，这也是全球教友所一致坚信的。实在，世界最高的神权在所有国家的心目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它的完全独立自主是极为重要的。不过，除非它不隶属于任何政权之下，且在它所在的地方是至高无上的，则无法表现这种自主的姿态。由此可见，妥协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意大利民族主义政党中要引起极端的分裂而严重敌视教会。罗马第三大学现代史教授安德利亚·里卡尔迪在2009年庆祝梵蒂冈城国创建80周年的机会中特意撰文谈到罗马问题。他说，在当时的教会负责人面前，为使意大利和教宗这两个主权实体在同一个城内共存，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以国家权力控制罗马，不正是将教宗的权力限定在一个与欧洲列强统治的地盘上登记注册了的宗主教管辖区内吗？平心而论，正是教宗独立于任何一个统治权的思想，激励教会抗拒了拿破仑的权势，而且历届教宗都拒绝与拿破仑的帝国政策合作。令教会感到困扰的不仅是罗马问题，还有19世纪欧洲各国在强烈爱国运动驱使下提出的诸项要求，新生的意大利王国推动的教会政策无非是没收教会财产和严厉管制男女修会会士。这个自由党人领导的国家把教会在社会、爱德、教育方面的活动和末观生活统统划入私人范围，把教会生活几乎当作为社会提供的文化服务。事实上，统一后国家的教会政策只让用于敬礼活动的牧灵场所存活下来，如堂区或主教座堂。这些将信仰生活限定在文化领域和信徒私人空间的强行举措，教会是无法接受的。 教宗的君主权在政治上属于旧制度，拿破仑时期结束后，这个制度借着恢复时期和维也纳会议做了新的调整。不过，即便教宗国以政体的形态出现，在各国民族主义势力如火如荼的欧洲已经不合时宜，这是复兴运动一般的看法。自由派历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切在他的《19世纪欧洲史》中的一段文字耐人寻味，教宗的不让步让夺取永城并将他作为首都的意大利彻底除去了教会的俗权，甚至连那一小块地方，一如圣方济各形容的，为使灵魂有依附的那块最小的身体也不给教会留下，却用一项法律来支配意大利国和圣座之间的关系。这项法律智慧的不朽杰作称为保证宗教法。意大利政府为了避免过分的刺激全球信友的舆论，乃自动声明保留教宗的独立自主，为此于1871年公布了所谓的保证宗教法。这项法律声明教宗本人为神圣不可侵犯，保证梵蒂冈宫归教宗应用，只是应用并非物主。这项立法借表面的尊重和慷慨完成了对圣座的掠夺，就是说只是把梵蒂冈宫和花园让给教宗使用，实际上他只是意大利王国政府的一位客人。再说法律所制定的还能由另外一项法律解除，教宗绝不能接受这种隶属，他断然拒绝了这项保证法和对圣座的赔款，为表示对暴力抗议，教宗自动禁锢于梵蒂冈宫，自称梵蒂冈的囚犯，终身未走出梵蒂冈一步。教宗国不复存在，一个世俗政府在罗马出现，反教权运动，这一切在教会内引起极大忧虑。蒙蒂尼书记在1962年清楚忠实地反映了教会当时的心情，天仿佛塌下来，对教宗领土的统治权来说正是如此。在当时和随后许多年，为众多教会神职和天主教徒来说，罗马教会不能放弃罗马。这位未来的保罗六世教宗继续写道，当时的世界所期待的正是随着教宗俗权的结束，即随着许多世纪以来为教宗垫双脚的尘世割脚凳的倒下，教宗的世俗体制也解体。刚才您收听的是《罗马问题的起因和保证宗教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